开始了哈。这边有人请问什么是明假、受假跟法假啊？详细的可以参考《空智探究》导师的《空智探究》，里面有假名。那为什么会提到明假、受假、法假？在《成佛之道》里面也有提到。就主要在中论里面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就是这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这一中论观世利品它有四个主题：缘起、空、假名、中道。那对假名呢，它就提到三种假。这个在般若经有提到，我们要修学般若波罗蜜需要留意到明假、受假跟法假。那我们先讲法假这个假是施舍的意思，就是假施舍。那什么是法假呢？在经上他举一个例子，例如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这就一一的法，我们是称为法施舍这个就是法假。那么由这个一一的色受想行识组合而成为一合相的众生，好像我也是五蕴假合的，开仁法师也是五蕴假合的，我这组合成一合相的众生，这个就称为受假。这里的受是依染众缘合合而成的一合相，叫做受假。那么对于这个法给它安立一个名称，这个叫色受想行识。那对于这个人这个人叫或观这个人叫开仁法师，给他安立一个名称，这个叫做明假。所以要修学般若波罗蜜的话，他先了解这个对名字的执着，先要破除名字的破除例如我们众生有时候讲你笨得像什么一样就自己去对号入座了，对这样的名字就要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接着呢，对众生我啊众生这些受假的执着要破除，对受假的破除，那就证得我空或众生空再来对一一的五蕴的一一法不要执着色受想行识一法不要执着，这就证得法空那所以他的修学的次第，依大尊来说，破除对名字的执着破除对我的执着，破除对法的执着，这样就可以证得实相另外有问到今日所谈的般若的空，是不是可以从阿含部派龙树到大乘般若的空有什么异同同样的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空智探究空智探究简单的讲，阿含的空它着重在修正，像里面有提到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它里面着重的修正呢是着重在无我无我所。阿含里面所说的空绝大部分都是强调无我无我所那另外部派的空它就有一些这个名相的收集，就是集成，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等等各种空，它有一些对于文义的解释，对空的解释。那接着是般若的空般若的空就有般若的深奥义，里面就提到空不只是破除虚妄，它是涅槃的正德它是破除种种虚妄一种极静的体证。所以这是空，般若经的空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是涅槃的别名它里面有提到净行果净就我们所观的净，这些都是涅槃的别名，例如如法性实际法界。那行呢就空无相无作这个空那果就涅槃灭等等，类似这些都是属于深奥义 算是涅槃的别名。那至于龙树菩萨的空，龙树菩萨的空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龙树菩萨的空它就是如中论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龙树菩萨的空其实就是缘起。那这样的缘起没有自性，我们不断在般若经提到自性嘛，对不对？这个自性在心经各位在第讲第的第十、十一、十二都有提到。我们看一下，第的第十二页最上面就是众生我或者对法有执着自性执。那这样的自性有三种特征。第一个，自性在梵文它是 svabhava， 意思就是自己成立自己。既然是自己成立自己的话，它就不会随因缘而转变。所以自性它第一个特性就是不变性，永远不变。第二个，它既然自己成立自己，它就有独存性，独一。再来，它有独一又能够不变，它就有主宰，有一种实在。所以这样的自性跟我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会有我执，就是执着一个独一恒常不变主宰自在意。自性也是如此。所以龙树菩萨所说的空其实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既然因缘而生，它就是诸行无常嘛，破除对常恒常不变的执着。但诸法无我，它是因缘和合，它不是独一的，它是众因缘和合，它是破除独存性。那涅槃极境，它是贪嗔痴永尽啊，破除的主宰性。所以这阿含布派般若跟龙树菩萨空有这些的偏重。至于回小向大各经论有什么异同，简单的说，在说一切有部，他认为是没有回小向大这件事。要有的话，他是在证得四善根的忍位之前才有回小向大。四善根里面的暖顶忍是第一法，当他证得忍位以上，包括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他就不能够回小向大了。这是部派说一切有部的讲法。那般若经小品般若跟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也是说，如果证得二圣的果位的话，就譬如比丘犯了四波罗夷罪断头了啦，没办法再回小向大。但是法华经他认为可以，就是即使证了阿罗汉在他方佛国佛说法华经，这些阿罗汉还是可以回小向大的。维摩经基本上也认为无法回小向大，这是经论之间各种不同的解说。至于要怎么样会通呢，或许可以从它的那个几率上来说了。有的人会是从几率上来会通了，就是说一个人他平常只是我们讲说大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大家可以选总统，你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辈子可能没希望了。就从几率上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微小，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可以成佛了。但是抱着一点希望，不是全部没有，你可以成佛。有的从几率上来做会通。不过在大智论里面曾经有人提出来了，说那这样的话到底可不可以回小向大，龙树菩萨说 等你成佛以后就知道。好，先到这里。
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提到我的讲义 A18 上面的第三挂虎山的地方啊，那这里导师有跟我们解释说住还有降伏啊，住呢就是住于正啊，降伏是离于邪啊，这是第一类解释。那第二类呢，就住是不违法性，降伏是不越毗尼。那同学就问说，那这个住呢，住于正，这个正是不是指八正道啊？那说八正道是没有错了哈，不过正呢，其实在导师其他著作里面也有提到，正呢也有中的意思，其实就中道啦，注于正就是注于中，中道的意思啊，就是不离不着两边啊的意思。那不违法性，因为不违法性它对应的是不越毗尼嘛哈，毗尼就是律嘛哈，那所以这个法性我想应该就是指法尔如是的法啊，就是指普遍的真理的意思。那当然同学这里说是不是指无自性空，我想如果站在般若经来说的话也应该是没有错啊。嗯，再来是离于邪，是邪是指什么呢？是不是圆婆法师那里所提到的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呢？那也没有错啊，不过这个邪对应的是正嘛，如果是正是中道的话，这个邪应该就是着两边，或者是简单说就是有自信的妄执，就叫邪啊。嗯，就是我们如果以佛身啊，要见到佛身才是可以认定自己有成就的话，那有这一种自信的妄执就属于邪。所以这个邪不一定是外在的啦哈，内在的自信见也叫邪。那不越毗尼是什么呢？那不越毗尼就是这毗尼有调伏的意思，调伏啊，调伏我们的烦恼，调伏我们的习气啊，所以不越毗尼就是降伏的意思。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指二乘与大乘皆由佛法的缘起体悟而来，那这一种体悟的差别何在呢？那我想如果是对应我讲义的部分就是 A9 的地方啊。A9 的地方导师跟我们介绍般若波罗蜜呢，它有分成两类啊。A9 的地方就是那如果从 A9 上面挂乎 A 来看的话呢，般若它有引导我们就空无我慧呢，它是让我们解脱生死的最根本的方便，它可以带领三乘呢就是同证这个解脱啊，那证真实以解脱生死，这个是三乘所共的。那挂乎 B 这个就是大乘不共，虽然大家所体悟的法无我性啊，法无我慧，空无我慧，或者是缘起无我呢，都是一样的。不过大乘的菩萨还有挂乎 B 的特质，就是导万行以入智海，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大乘不共的地方啊。那就简单跟同学补充这个部分啊。好，谢谢。
好，这里还有一个相关的哈，就是在讲义的 A24中间刮胡三九级善根的第二行有写到一个数喜三多啊，就是我们要信这性空离相的般若不太容易啊，需要有善根，必须过去有三多的因缘才能够信受般若。那这里问到，那这三多是不是指师戒忍啊？不是，这三多。我们如角注69，不同的脉络有不同的讲法啊。我们如果依角注69三多，第一个就是多见佛、多供养诸佛，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就是多种善根，第三个就是有善知识相随。好，这。有的经文是三多是指这三个，多供养诸佛啊， 那多种善根，多亲近善知识，多听闻正法。另外一个地方，他是说九行六度，他是多供养诸佛，多种善根，多九修六度，是有这样的讲法的。好，
这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 C11 C 的第十一页，那 C 的第十一页这边在上面阿拉伯数字一，那这边有一句话了哈，刚上课也有提到，就是自体成就不待他缘，名为缘成实。好，那其实这句话对于缘成实来讲是负面的，就是说这个缘成实是认为，就是这个缘成实是有自体的存在，而且这个自体存在不待他缘哈。那当然可能这个讲义的编排有一点点，就是跟课本上有点不一样，所以这一句话的解读应该接着了哈，接着就是第二行哈。好，那如来这个具足身相无为所显，缘起假名无自性，哪里有缘成实体？所以那个哪里有缘成实体是在否定自体成就不待他缘。好，所以这个就是实有的话，实有就违背这个缘起哈。好，所以这个缘成实我有谈到说跟我们对于三性里面缘成实那个是不一样的哈。好，那另外在第十页哈，第十页这个上面阿拉伯数字二的法身哈，那佛除了这个法身，佛还有生身哈，就是那这个生身，因为这边第十页这边都在谈法身有相或无相，有这两种看法。那这个法身是给谁受用的？在西史的倒数第二行，大机众生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这个法身是给为法身菩萨说法的。好，那如果相对于法身，还有一个变化身，对不对？那这个变化身就在各位看一下第十二页哈，第十二页。十二页中间那个括号三的第一项化身佛，这个化身佛，然后第二项是法身佛，法身佛这边也说到是为大菩萨说法哈。那这个化身佛是为谁呢？凡夫声闻还有初心菩萨说法，所以这不管法身佛，不管化身佛都是说法但是对象不一样。那这个化身佛就是什么呢？请看第十六页第十六页西十六上面括号二也有谈到化身佛。好，那化身有随类视线随机感视线的，但是这边主要是指在人间的化身佛在人间成佛的这尊佛。好，那我补充这个法身之外的应化身哈。好，
这边有三个问题，有两个虚无缥缈，不晓得怎么回答。我先回答一个比较明确的啦哈。那第一个就是在讲义，我看一下。讲义的第三十二那经文是说，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那学员这边他是觉得说，这个是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后面是不是要加一个咒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它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这样的理解也还蛮合理的，但是经文没有了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它可以指法门指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教导或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典。那这样的经典呢，它用这个是什么什么咒来赞扬它大家听得懂吗它 它是一种教学，然后它不是说后面那个咒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这个法门，这个经典，这个教导。那学员就进一步问说，那能不能专奉念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260个字已经很短了，不必要再省。那如果想要这样子诵，导师说这个是为比较不是立根的人所说的一个方法。那如果大家觉得的这个目前的一种的一个状态不适合受学，比较深奥，那或许也可以这样持，但是必须要朝这个顿根的方向去前进啊。那基本上这一句话就是说，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呢，那下面要讲的一个咒就是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个咒代表般若波罗蜜多啊。那它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咒代表它，但是如果我们去理解它，导师就说它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愿望这样子哈。那这个是跟大家的一个说明，可以这样子诵念，但是不要以这样的诵念当作满足，我们应该要往前。第二个问题谈到这个佛法哦，然后是清凉，那有了以后要放下哦，不住。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形成相似般若。那后面又接了一个我身已尽，梵恨已历，所受皆伴，自知不受后有。不太晓得意思是说这个就是相似般若吗？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文脉不太清楚什么意思，然后那究竟又如何呢？就是这种不太清楚问题的一个只是，如果大家待会可以补充的话，那再进一步说明。然后第三个问题它比较广泛，那就放在这边就视为回答，就是说台北的捷运事件，那佛弟子应该如何修行。那这边提供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分成这个加害者跟受害者，那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不要对这个加害者有这个嗔恨心，就是因为他也是因为无明嘛，因为没有智慧，所以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那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这个帮助到他，但是我们可以就是透过我们这种每天的这种修学佛法这样的功德，然后回向，希望他能够得到佛法的启发，能够了解到他所做的一个错误，遇到好的人，让他明白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对这个受害者呢，当我们要赋予这种安慰，给他，那这样的安慰，当然我们跟他不熟啊，去了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恰当，所以也是透过这种慈悲观，希望他能够从这个痛苦中能够得到般若的智慧，然后从这个痛苦中失去亲人这样的痛苦能够解脱出来。那从这个亡者呢，亡者怎么办？亡者就还是祝福他。那因为在佛教里面有一些故事，那我师父意思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安世高他有转生好几次，那都是就是依据那故事，就是说以前欠人家的，所以就是一种环抱这样子。或许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因缘，就是他们可能过去有一些不好的因缘，那今天成就这样的一个不好的果，那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不好的因缘能够有好的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让这样的冤结呢可以有一些助缘，然后解开，然后就是修因缘观跟慈悲观，来看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这边所拿到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一个不是很明白， 那或许再写一下。
好，这里有问到凡夫的惑业苦的惑，跟菩萨流惑的润流惑润生的惑是不是相同？好，我们先解释一下哈，就是菩萨他不是永远一直流惑润生了。好，菩萨他有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生死肉身，生死的肉身它是由就另外一个语词叫做结业生身，结是烦恼，业好就是或业苦的业，好由烦恼跟业所感得的身，这个叫结业生身。这样的结业生身其实就是生死肉身啊，就是分段生死的这个肉身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法性生身，因为他已经断尽烦恼了，不受后有，但是菩萨还要来这个世间啊，三界不断的度化众生，所以他用习气悲愿感得的生法性生身，不断再来度化众生。但是菩萨在于智慧跟慈悲都具足的时候，他那时候断尽烦恼没有问题，但是在于悲心还没有很充分具足的时候，如果他急着断尽烦恼，那就有可能会堕入阿罗汉啊，堕入二圣，急着入涅槃。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得已才留惑润生。但是这里的惑啊，依导师的解说，他是降伏出众的烦恼了，跟凡夫的这个到处有很多的烦恼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啦。就是虽然同样是烦恼，但是出众的烦恼已经不会障碍他了。在大乘里面有一个譬喻，就像有一个犯人好，他不把他直接处死，他是把他关起来，关起来让他没办法自由行动，但是有时候还可以包粽子啊，做一些手工艺品啊，种种哈，就是让他留惑，但是还可以在控制之下了啊。那这个的好处就是慢慢他还可以来三界，不会像阿罗汉急着入涅槃，但是在来三界的时候，慢慢在培养悲心，等到悲心跟智慧平等具足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可以放心的断尽烦恼啊。所以并不是说菩萨永远留惑润生啊，他是在悲愿还没有很充足之前的无生烦之前的一个方便啊。另外这里还有问到一个问题，导师将大圣分为三系，中义各异，就是他的中义各个不同，如何以不同中义来了解般若经啊？我不晓得这里是说怎么了解般若经。般若经如果我们这里所看的哈，不同的翻译，主要罗什是属于性空为名的翻译啦，其他有很多是唯识家哈，唯识家他们也注解般若经呐，但是没有提到如来藏系。不过导师说，这般若经特别是中国也蛮重视的嘛，有如来藏系的人解释般若经，他又有如来藏系的想法哈，所以同样是般若经三系的不同，当然解释的方式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了哈。那导师说，当然用般若来解般若会更恰当，所以尽管中国古德《金刚经》号称有百家注了，这个非常非常多。不过有一些用如来藏系来解般若，可能不是那么恰当啊。那导师就是用中论，用般若经来解般若，我想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啦。因为同样里面谈到自性空啦，那 空中跟有中对空 的看法就不太相同。般若经谈空，或者中论谈空，它是谈自性空，当体即空。但是有中他认为空是不了义啊，总要有一个不空的作为它的根基。那像这一点上就解空就有一些不太一样。那至于大圣三系它主要的不同，依导师的安立的名称有深意哦。第一个这中观系导师安立的名称叫什么？性空为名，也就是圣意毕竟空。但世俗缘起呢是为假名，叫名假受假法假，圣意是毕竟空，那世俗为假名。那大圣三系事实上它都是在解答佛法的两个重要的问题，解释为什么会生死流转，那如何涅槃幻灭，那幻灭得解脱。如果以性空为名的方式，那就是认为不管流转也好，那个涅槃幻灭解脱也好，都是站在性空缘起这个来解释，就是众生因为有无明啊爱取啊所以会有生老死的流转。那要了解缘起性空就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可以得到幻灭。那唯识系呢，它安立什么名称？虚妄唯识。如来藏系呢，真常唯心。唯识跟唯心它都偏重于心事，但是不一样。唯识它是虚妄的，是无常的，而且是杂染的，这个阿赖耶是比较着重在杂染的。但是真常唯心呢，它是真的而且是恒常不变的所以唯心跟唯识，导师从那个名称，一个是虚妄的，一个真常的，还是要把它区别那么虚妄唯识，他们来解释众生为什么会有流转因为有很多杂染那必须要转世成智。那同样的真常唯心，他就是说众生忽然一念无明所以会流转那能够明心了解本来的那个佛性，就可以得解脱。所以基本上大圣三系都是在架构流转跟幻灭，但是如何解释它的这个体系不太一样而已啦这是大圣三系的宗义。好，其他你们还有问题吗？好，各位手上还有提问吗？还有剩下一点点时间，好，或者口头提问也可以，请。好，请。
请问一下，那个不理因生求现在很多人看到佛祖说请佛祖庇佑保佑。
佛法里面，尤其大圣佛法里面有这个，刚有说这个正常道跟方便道，对不对那以正常道来讲，或者说以重智的这一分来讲就是以我们这边讲义里面谈到了以色身求我，因生求我这个这样的有一个实在是破除实在，这是重智的。可是方便道来讲，它就比较着重在重信的。那重信的，你也不能完全否定它。就是说立根跟顿根，那对于顿根的用因生求我做一个方便，好，这是可以的因为起码让他身心马上得到一个医治处，在惶恐不安中当中得到一个医治处， 这是可以的啊，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神一样哦，一定要求他保佑我哦，因为佛法毕竟它还是重在什么自利，你可以先依于他利可以，但是它只是一个启发你对佛法的这个信哦，那佛法还有更好的，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哦。好，
好，其他还有提问吗？嘿，请。
刚念的像那个山多哈，因为好像也是那个
啊 A24
这个底下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山多。啊，好像在我们这个导师的本文在 B18 哈，嗯 ，B18 的二之一啊，大二之一里面有一个谈到说，是否以多见佛、多闻法、多种善根，这本书好像跟院长刚刚在解释那个《摩诃般若经》，所以就跟导师这原文就有相通了，啊，好像就是这个意思了。
在 B18 这里啊，多见佛，那就是多见佛跟供养诸佛啊，然后多闻法，这个是亲近善知识，多听闻正法，另外呢多种善根啊，啊，有很多的般若经的文脉，速喜三多，就是过去我们要不断的熏习啊，这三个。那另外有个地方，它是在大正卷61啊，那边他是说九行六度啊，就不只是听闻啊，还要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这些的。嗯，好，还有问题吗？
那这个性空和大慈悲心要怎样子连接起来思维？因为我们晓得说，就是看二圣和大圣，最大差异就是菩提心，而且就是大慈大悲心。这个怎么从这边怎么转折过来连接的？
你是说性空跟大悲心是吗？
对。
好，好，性空在龙树的中观。他的性空就是自性本空了，啊，自性就是破除不变性、独一性、主宰实在性，好，也就是说这个独一性、实在性、不变性这些都没有，这叫空，这个叫性空。那性空它只是破除这些不变性、独一性而已，但是这样的空呢，它不妨碍悲心，所以空的话它是不妨碍那个悲心的升起，反而呢它是由无我才能够升起大悲。好，如果说悉得一无摩西宾得，它处处有我的话，它这种悲心反而不容易升起。所以在福严佛学院三门的下联呢，提到因智心悲，悲依智导，智悲无碍大菩提。好，悲心有众生缘的悲，有法缘的悲，还有无缘的大悲，通通有悲心。但是不同呢，凡夫的慈悲是有人我相，有我执，好，有众生执。那二圣他已经没有我执了，不过对法的身观空性可能还需要再加强。那这大菩萨还有佛，他就是没有我执法执，所以因智心悲，他体悟到我空法空，这样的性空反而可以让他的悲心不断的提升。悲需要用智慧的引导，这样的悲智那无碍，那才是成为佛的大菩提。好，后面还有一位有问题是吗？好，请。
第25页的那个相对，相对空性。
好，请长慈法师。
就他就是谈这个不生不灭嘛，然后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他去从否定来显示这样的一个空义。然后比如说导师有谈到这个轰云托月，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月亮，不一定要画一个圈，然后涂上黄色，我们可以旁边画云，留中间白的一个地方，那也可以显示出这样的一个月亮，这样那个空呢，就类似这个月亮，我就否定，我把旁边涂黑，然后就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空性，这样子去否定这个两对，就是这种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来说明空性，这样有回答问题吗？
不好意思哦，我今年60岁才刚出世佛法，可是现在来讲的话60岁学已经太慢了。那我想说我不求生西方，但我希望我来世能够生菩提家，请问要如果要来有来世的话要生菩提家，我们这一世应该做什么？
菩提家，你生在佛家啊？
院长你讲。
我们佛教讲因缘呐，有人说那个有人年轻人啊，很多人讲说，反正我死了以后，20年以后也是一条好汉，我常常跟他讲，你要成为好汉，要有好汉的因呐，20年以后一条什么还不知道哦。所以呢，要生在菩提家，我的建议，今生跟三宝结下善的因缘，很深的清净善的因缘。第一个跟佛结善缘，就是我将此身心奉承刹，次则名为报佛恩，我是愿意跟佛结善缘。再来佛他是开示佛法，这个佛法让我们消除烦恼，然后增长智慧，所以要跟法结善缘需要深入经藏，有智慧，不要起烦恼。再来要跟僧，僧包括菩萨，包括贤圣僧，而且这个佛法也是需要靠很多的法师啊承先启后不断的，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跟所有的僧众结下一个好的因缘。那如果跟三宝结下一个好的因缘的机会就比较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只能到这里了。好，有缘。